会大翻译。
真系好啦，
真的是好。
我哋几分钟就读完咗一卷书啊！
几分钟就读完一卷书。
咁如果我哋咧每一日读完一卷书咧，66日读完成本圣经。
如果每一天都读完一卷书的话，66天就读完了圣经。
做唔做得到啊？
能够读完吗？
好难过以赛亚书，
很难的读的以赛亚书。
好，今日咧系第二个主日，
今天是第二个主日，
咁咧好快咧就到圣诞节啦，
很快就到圣诞节，
我哋要庆祝，
我们要庆祝，
咁咧就庆祝我哋所信嘅耶稣基督嘅出生，
庆祝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想今日咧介绍一个大约100年前嚟到美国。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女宣教士给大家认识。
今天我想介绍一位大约100年前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女教士给大家认识。
她的名字叫做顾佩兰。
她的名字叫顾佩兰。
后来出了有人替她出了本书叫《永不言败》。
后来有人帮她出了一本书叫《永不言败》。
中国的顾佩兰。
中国的顾佩兰，
等一下我介绍他是什么人。
等下我介绍他是什么人。
他大约11岁就决定相信耶稣。
他大约10岁就相信耶稣。
咁好快就接受了浸礼，就加入了教会。
很快就接受经历加入教会。
经过了大约20年在教会里面成长。
经过大约20年在教会里面成长。
装备蒙召。
装备和蒙召。
他到了1920年呢，就坐这个大洋船从美国的德萨斯州呢是的故乡来到中国。
他到了1920年就坐大船从美国德萨斯州来到中国。
好，我看一看他的样子是怎样。
看看他的样子是什么样。
他刚来的时候是31岁。
他来的时候是31岁。
他首先呢就搭船去到上海，
他首先坐船到上海，
然后呢就到了他侍奉的工厂，就是苏州，
然后到了他侍奉的工厂苏州，
就在那里呢他侍奉了30年，
在那边他侍奉了30年。
他主要呢就在苏州的一间教会叫做平花桥教会做传道的工作。
他主要在苏州的教会叫平花桥的地方做传道的工作。
亦都喺一间男子中学同埋另外一间女子中学协助教书，
也在一家男子中学和另外一家女子中学协助教书。
但至于佢住喺边度咧，佢系一间3间房嘅屋嚟噶。
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有3家房间的房子里面。
系位于当时嘅差会嘅一群嘅建筑物当中。
是在当时差会的建筑群当中。
嗱，我哋睇下佢嗰间屋。
我们看看他的那家房子。
这里有3间房呢，就被人称为叫做小天堂的屋。
这里被称为是小天堂的房子。
对了。到了1950年。
到了1950年。
由于中国的政权逆手。
由于中国政权逆转。
他是被迫离开中国，是来回去美国的家乡。
他被迫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家乡。
到了1954年底。
到了1954年底。
他是来到香港。
他就来到香港。
住在当时有称为小上海的北角那里去居住。
那他就住在当时有小上海之称的北角。
在那里呢，他就招聚了是昔日很多在苏州认识的学生和会众。
他在那边就招聚了很多是在苏州认识的学生和会众。
在一间大厦的两个单位那里呢，举行了团契和这个查经班。
在一家大厦里面两个单位里面举行团契和查经班。
是成立了福音堂。
成立了福音堂。
最后就在1956年的8月。
最后在1956年的8月。
正式成立了北角浸信会。
正式的成立了北角浸信会。
大家认识北角浸信会吗？
大家都认识北角浸信
会。是我们的母会来的。
是牧师的母会。
亦都是。
是建国金的啊舞会，
是我哋嘅舞会，唔啱，
是我们。
哦，他不，他错，不是我，要精神一点。嗰度咧亦都系我拍拖嘅地方啦。
那边都是不是拍拖的地方？
亦都系我信主嘅地方啦。
也是我信主的地方。
当然就唔喺嗰度结婚嘅。
当然不是在那边。
喺嗰段时期咧，我系结咗婚啦。
在那段时期，我是结了婚。
亦都系我喺嗰度成长，我同阿何师母一齐成长嘅地方。
也是我和何师母在那边成长的地方。
我当日加入个团契，到而家仲聚会紧。
当天我加入团契，现在我还是在聚会，
系四十五年噶啦，
已经四十五年了。
所以你哋唔好接咗啲作嗰啲团契啊！
所以你不要把团契都关闭了，尤其是
啊呢班，OK 啊，最老嘅团契系嘛？
最老的团契
叫。助道会
是助道会
啊！我哋教会只有一个助道会哦。
我们教会只有一个助道会哦，
系撑住成间教会，
撑住整家教会。
好啦，到咗咧，佢即系后来佢翻咗美国啦，
后来他回到美国
啊，92岁咧就安息主怀啦。
啊，92岁就安息了。
嗱，顾佩兰教士咧系好着重呢个嘅基督教教育同埋培训嘅工作嘅。
顾佩兰教士他所着重的基督教教育和培训的工作，
尤其是咧喜欢咧佢引领嗰啲年轻人信主噶。
他喜欢引领年轻人归主，
所以佢经常招呼嗰啲中学生就到佢嘅小天堂嗰度。饮茶食饼，
他常常招呼那些中学生到他的小天堂去喝茶吃饼，
同埋咧听嗰啲留声机嗰啲唱片，
和听那些留声机的唱片。
好啦，当同佢哋熟咗之后咧，
当和他们相熟之后，
就同佢哋小组查经，
就跟他们小组查经，
跟住带佢哋翻教会，
跟住带他们回教会，
参加崇拜主日学，
参加崇拜主日学。
所以好多年轻嘅学生咧，得以信耶稣，受浸加入教会。
所以很多年轻学生都得以信耶稣，加入教会。
其中有好多人咧，甚至系献身做传道人。
其中很多人献身做传道人，
因为佢好懂得安排各样嘅活动吓。
因为他很懂得安排各样的活动
啊，所以年轻人咧系好中意佢。
所以年轻人很欢迎，很喜欢他。
所以顾佩兰教士咧系一个好好嘅教导者。
所以他顾佩兰教士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者。
啊，今日嘅犹大书嘅作者犹大。
今天犹大书的作者犹大，
同样一个好好嘅教导者，
同样是一位很好的教导者。
相传呢，佢同雅各两个人都系耶稣嘅兄弟。
相传他和雅各两个人都是耶稣的兄弟。
嗱，经文里边净系系啦，兄弟吓咁样，
是兄弟嚟的
啊。但系咧呢度系佢系耶稣嘅兄弟，
他是
细佬嚟噶，
他是耶稣的弟弟。
雅各亦都系耶稣死后咧担任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嘅领袖添。
雅各也是耶稣死后担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好啦，我哋睇下教犹大究竟系教乜嘢人呢？
我们看看犹大，他教导什么人呢？
佢教导佢哋乜嘢咧？
他教导他们什么呢？
我哋睇第一节啊。
我们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那原来犹大写信系俾一班教会嘅信徒。
原来犹大写信给一班教会的信徒。
啊，至于边度地方嘅教会又冇讲噶。
至于哪个地方教会，没有讲啦。
但系咧，佢用咗三个身份嚟形容呢啲嘅教导嘅对象。
但是他用了三个身份来形容，就是教导的对象。
系咩咧？
是什么呢？
就系一被召嘅。
第一被召的。
是蒙神所爱的，
是蒙神所爱的，
同埋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一群这个教会的信徒，
和被耶稣基督保守的一班教会的信徒。
大家想想这些几个条件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身份呢？
那大家想一想，这几个条件是我们的身份吗？
好，咁佢教乜嘢呢？
他教导什么呢？
第一咧就系为呢个真道而争辩。
第一就是为真道而争辩。
嗱，系犹太教犹大咧，系教导呢啲同德救恩嘅信徒。
犹大教导那些同德救恩的信徒，
系要求佢哋要为真道而争辩。
是要求他们为真道而争辩。
所谓真道，
所谓正道，
就系指当时一套公认嘅教训。
是指当时一套公认的教训。
后来咧就成为咗基督教信仰嘅传统。
后来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传统。
啊，包括福音啦，
包括福音、
信条啦、
信条
同埋其他正统嘅教导
和其他正统的教导。
好啦，跟住咧第二方面咧，
第二方面咧，
犹大系教导佢哋要防备假师傅传嘅假道。
犹大就教导他们防备假师傅传的假道。
第四节。
因为有些人透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方中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哦，原来因为有不敬虔的人偷入了教会，
原来有不敬虔的人偷进入了教会，
教导信徒两方面极端错误的道理，
教导信徒两方面极端错误的道理。
第一就是滥用神的恩典，
第一就是滥用神的恩典，
滥用了神的自由去放纵情欲，
滥用神的自由去放纵情欲。
第二就是说不认主耶稣基督，
第二就是不认主耶稣基督。
这些人可能就是口认却是心里面不信基督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口里承认却是心里面不相信基督的人。
啊，以下我是将这个经文是分段，
以下我把这些经文分段，
因为事实上二十五节很难句句去解了。
事实上二十五节 很难详细去解释。
犹大用了三个圣经里面的事例，
犹大用了三个圣经里面的例子，
就提醒信徒们是不要同样的犯错，
提醒信徒们不要同样的犯错。
为了简单一点，我为了请读第五节。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这一节就讲明了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信神的，
这一节讲明了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信神的，
虽然他们是神的百姓，
虽然他们是神的百姓，
但当中是有些不信的人，
但是当中还是有一些不信的人，
他们因为背叛了神而被神灭绝，
他们因为背叛了神而被神灭绝了。
是跟着第八至到第十节呢，这里有还梗人的三个错处。
第八到第十节这里有还梗人三个错处，这是做梦的人也向他们误会身体轻慢主治的，回绑在尊位的。
假师傅呢是本应该引以为鉴的，
假师傅本应该要引以为鉴的，
以免是受到永火的痛苦，
以免受永火的痛苦。
但他们仍旧同样的犯了三个错处，
但是他们仍然是同样犯了三个错误，
就是这里所讲的污秽身体，
就是这里所讲的污秽身体，
轻慢主治，
轻慢主治的，
毁谤在尊位的，
毁谤在尊位的。
在尊位的可能是指天使，
在尊位的可能是指天使，
最终是败坏了自己，
最终败坏了自己。
好了，第十一节就有三个失败的榜样，
第十一节就有三个失败的榜样。
圣经里面有三个失败的人物，
圣经里面有三位失败的人物。
第一个就是该隐，
第一就是该隐，
因为他是嫉妒蒙神拣选的亚伯而杀了他，
因为他嫉妒蒙神拣选的亚伯而杀人，
主要就是因为嫉妒，
主要是因为嫉妒。
以至于巴兰呢，
以至于巴兰
是一个先知，
他是一位先知，
但为了财利呢是教导以色列人呢使他们犯罪，
但是为了财利而教导以色列人使他们犯罪，
所以他是因为财利而 而失败的，
他是因为财力而失败的。
最后一个可拉就追逐这个权势，
最后一个就是可拉，他是追逐权势，
他带领那些跟随者来背叛神，
他带领追随者来背叛神，
是背叛神所拣选的领袖摩西和亚伦，
他背叛了摩西和亚伦，
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他们的结局最后就是灭亡。
好了，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这里提到假师傅的出现和本质。
第十二到十三节这里、提到假师傅的出现和本质、
我们看第十二节。
这样的人在你们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而死而又死，连根被拔起来。
假师傅这样的人竟然是原来生活在这个信徒当中，
假师傅竟然、这样活在信徒的当中，
跟他们一起呢是吃这个爱盐，
跟他们一起吃那个爱盐，
甚至呢他们是以牧者的身份出现，
甚至他们以牧者的身份出现。
其实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
其实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
也曾经发过同样 发生过同样的事，
也曾经发生同样的事情。
有些牧者由始至终都是无神论者，
有一些牧者由始到终都是无神论者，
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特务，
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特务。
任务就是误导那些信徒，
任务是误导那些信徒，
使那些信众不反党，
使信徒不反党。
但他们却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人，
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人，
好像那些不能够结果子的树，
好像那些不能结果子的树。
最后就面临这个砍伐，
最后就面临砍伐。
十四至十六节就是主要审判不敬虔的人，
十四到十六节就是主要审判不敬虔的人。
十四十五节，
亚当的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降庇话。
犹大在第十四节，
犹大在第十四节
是引用了圣经里面的次经，
他引用了、圣经里面的次经。
次经不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
次经不在我们圣经里面的，
但是却是可能出现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
它是出现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
但这卷书叫做以诺一书，
这卷书叫以诺一书，
是预言有一日主要带着众天使再来到这个世界，
是预言有一天主会带着天使们、来到这个世界，
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
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
因为这些人口舌犯罪，
因为这些人口舌犯罪，
纵欲而行，
纵欲而行，
亦都毁谤他人，
又毁谤他人。
好了，到十七至到廿三节，
到十七到二十三节，
犹大咧就系讲出呢个信徒应当遵行嘅事啊。
犹大就告诉信徒当遵行的事。
好，我哋就睇十七、二十、二十一。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至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里抢出来大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叫、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在这几节里面，犹大就教导那些信徒应当遵行什么事。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犹大就教导信徒们应当遵行什么事情。
我稍后会进一步的解释啦。
稍后我会进一步的解释。
好啦，做到最后啦，24、25节。
到最后24到25节。
呢度咧系讲出因神嘅作为而颂赞佢。
这里讲到因神的作为而颂赞他。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教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完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但在结束的时候，作者呢没有一个祝福的语句。
在结束之前，作者没有祝福的语句，
只是以神对蒙爱的信徒的作为同埋向神的颂赞，
只是以神的对蒙爱的圣徒作为、向神来颂赞
同埋向神的颂赞、
和更向神的颂赞，
为他们带来神的应许，
为他们带来神的应许，
让他们知道既然蒙神保守，
让他们知道既然蒙神保守，
就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独一的神面前，
就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独一的神面前。
好了，相信大家都好会同意今天我们所读的犹大书里面，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今天读的犹大书里面
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20节和第21节。
最重要的经文是在20和21节里面，
因为这个是对付假师傅错误信仰的最佳的方法来的。
因为这是对付假师傅错误信仰的最好方法。
好，不如我们一同读这两节圣经好吗？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教救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在犹大书里面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犹大书的里面
都出现了很多个三的？
出现了很多的三。
就是譬如说用三个例子啦，
譬如说用三个例子
啊，或者是三方面的描述，
或者说三方面的描述，
连那个第二次的祝福呢也都是三方面的祝福的，
连第二次的祝福也是三方面的祝福。
所以跟着下来呢，
所以跟着下来
我就想从三方面探讨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我就想从三方面探讨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
我亦都会同作者一样咧，提出三种嘅实践嘅方法。
我会提出三种跟作者一样的三种实践的方法。
第一个回应就系我哋点样喺真道上造就自己呢？
第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如何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我谂第一个实践嘅方法就系纪念使徒。
第一个实践的方法就是纪念使徒。
17节话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讲的说话。
17节这里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我们要努力学习圣经，
我们要努力学习圣经，
因为这些就是使徒们从前交付给教会的真理。
因为那是使徒们从前交付给教会的真理。
第二实践方法，
第二个实践的方法
就是辨识假道，
就是辨识假道。
第四节讲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第四节讲到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有谁可以作为例子呢？
有谁可以作为例子呢？
我认为可拉可以作为例子。
我认为可拉可以作为例子。
可拉不承认神所差派的领袖摩西和亚伦。
可拉不承认神所拣选的摩西和亚伦。
所以就攻击他们。
所以就攻击他们。
可拉是没有心里面没有圣灵。
可拉心里面没有圣灵。
他的领袖可能只是属于血气。
他的领袖是属于血气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民数记16章3节那里可以讲。
这里 OK。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 尊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他不服摩西，
他不服摩西，
不服亚伦，
不服亚伦，
所以就讲出这些毁谤的说话，
所以就说出这些毁谤的说话。
好了，第三方面的实践，
第三方面的实践
就是说竭力争辩，
要竭力争辩。
我们看第三节，要为从前一处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
我们要坚守信仰，
我们要坚守信仰，
并且要尽一切的能力和那些假道去争辩，
并且要尽一切的能力和那些假道去争辩。
不要退缩，
不要退缩。
反对同性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反对同性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了，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回应的，
第二方面 我们需要回应的，
就是怎样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呢？
就是怎样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呢？
我们就从其他的经文里面呢，是找一些的实践的方法。
我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找到一些实践的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遵从基督。
第一个就是遵从基督。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对上一个礼拜的五对上即系系啦，即系唔系啱啱过咗个礼拜五。
对上啊，就是上上一个礼拜五，前一个礼拜五。
我咧就有机会睇电视，
我就有机会看电视。
原来咧嗰度咧系播紧咧呢个大球场嘅主爱临香港嘅报道会啊。
原来它是播放在大球场上举行的主爱临香港的片
啊。当中咧有两个嘉宾喺度分享见证，
当中有两位嘉宾分享他的见证。
其中一个咧就亚洲电视嘅前亚洲电视嘅叶家宝先生，
其中一个是前亚洲电视的叶家宝先生。
你哋当晚边个有去到啊？
当晚你们有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没有人去过。
咁我讲，佢咧就分享到咧喺亚视停播之前的450日，
他就分享到在亚视停播之前的450天，
每日都是周旋在股东员工和劳工处官员的查询以及要求之间，
每天都周旋在股东员工和劳工处官员的查询和要求之间。
但佢咧，却系咧可以每日都好精神、好喜乐咁样度过。
他还是可以每一天都很精神的和喜乐的度过，
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曾经有人问佢点？你有冇失眠啊？
曾经有人问他，你有没有失眠呢？
我从来都冇喎，
我从来都没有。
原因就有神同埋耶稣与佢同在。
原因是神有神和耶稣跟他同在。
所以他可以睡得着，
所以他可以睡得好。
可见一个在面对困境的人，
可见到一个面对困境的人，
如果他是全然的倚靠神，
如果他是全然的倚靠神，
并且愿意遵守耶稣的命令的话，
并且愿意遵守耶稣的命令的话，
就可以置身在耶稣的爱里面，
就可以置身在耶稣的爱里，
是得到真正的平安，
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第二个实践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实践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正确思念，
就是正确的思念。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最近发生了一件基督教的一个丑闻，
最近发生了一件基督教的丑闻，
是经过证实的，我在网上查过的，
是经过网上查过是实在的，
的确是一个新闻来的，
的确是一个新闻来，
一个奈及利亚的牧师，
一个奈及利亚的牧师
Nigeria 竟然是犯了奸淫罪，
竟然犯了奸淫罪，
他已经是一个有妇之夫，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
在新闻报道呢，他竟然呢是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呢在宾馆那里开房。
啊，新闻报道他竟然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到宾馆 开房。
啊，发生了性行为。
发生了性行为。
但最后呢在床上猝死。
最后在床上猝死。
可见呢基督徒如果不保守自己的心灵，
可见基督徒如果不保守自己的生命，
就会放纵情欲以致犯罪，
就会放纵情欲会犯罪的。
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追求纯洁正直的事，
要追求纯洁正直的事，
同埋良好嘅品德
和良好的品德，
要有正确嘅思念，
要有正确的思念，
以免呢陷入呢个肉体嘅诱惑当中，
以免陷入肉体的诱惑当中。
嗱，第三方面嘅实践，
第三方面的实践
就要离开罪恶，
要离开罪恶。
请听《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基督徒如果是犯了罪，会不会失去救恩呢？
基督徒如果犯了罪，会不会失去救恩呢？
神会不会再给机会给他所爱的他是犯了罪的儿女呢？
神会不会再给机会他所爱的但是却又犯了罪的儿女呢？
我总是认为这些必须由神亲自来判断，
我总是认为这些都是需要神自己来判断，
不应该由我们去判断，
不应该由我们来判断的。
但是如果我们犯了罪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
神就会离开我们，
神就会离开我们，
直到我们愿意自卑，
直到我们愿意自卑下来，
就是谦卑下来，
谦卑下来，
祷告，
祷告，
寻求神的面，
寻求神的面。
最重要就是转离我们的恶行，
最重要的是要转离我们的恶行，
这样神就必会垂听，
那么神就必定会垂听，
并且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再次得以置身在神的爱当中，
使我们再次可以置身在神的爱里。
第三方面我们要回应的，
第三方面我们要回应的，
就是怎样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就是怎样去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呢？
第一个实践
就
是我们要坚定相信主必再来，
就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主必定再来。
如果你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上，
我们看十四到十五节的上
啊，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
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
我们要相信他必定会再来，
我们要相信他必定会再来，
不单只是相信，
不是单单的相信，
也都要仰望他第二次的来临，
也要仰望他第二次的来临。
第一个实践，
第二个实践
是主必保守，
是主必保守。
如果我们看第二十四节那里，
如果我们看第二十四节里面，
我们真的要坚定地相信，
我们真的要坚定地相信，
我们时刻都活在主的爱当中，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活在主的爱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就必保守我们，
神就必保守我们，
使我们永不失脚和无瑕无疵，
使我们永不失脚和无瑕无疵。
这个是两方面的，
这是两个方面的。
信徒是被神保守，
信徒是被神所保守，
但是我们要自己保守自己，
但是我们却要自己保守自己。
好了，第三方面的实践，
第三方面的实践
就是效法恩主，
就是效法恩主。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
耶稣出来见有很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主耶稣是怜悯人，
主耶稣是怜悯人，
所以我们都要怜悯人，
所以我们也要怜悯人。
我们要怜悯那些对信仰有疑惑
我们要怜悯那些对信仰有疑惑、
有外慕之心的人、
有外慕之心的人，
亦都要怜悯那些好像落在火里面，
也要怜悯那些好像落在火当中，
就是那些在信仰已经深深受到异端影响的人，
就是那些信仰已经深深受到异端影响的人。
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如果再进一步的话，
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些因为放纵情欲而犯罪的人，
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些因为放纵情欲而犯罪的人，
反而要千方百计咁样将佢哋挽回，
反而倒要千方百计的把他们挽回，
但系要小心谨慎，
但是要小心谨慎，
系做呢个挽回嘅工作，
做这个挽回的工作，
以免咧自己都俾佢哋嘅罪系牵连落去，
以免自己也被他们的罪牵连。
好啦，让我哋咧再一次呢个顾佩兰教士嘅故事，
让我们再看一下顾佩兰的故事。
顾佩兰教士呢在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
顾佩兰教士在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
就是1937年，
在1937年，
当时呢日本呢刚刚占领了苏州，
当时日本刚刚占领了苏州，
是发生了很多士兵抢掠百姓和奸淫妇女的事，
发生了很多士兵抢掠了百姓和奸淫妇女的事。
有一次有一班嘅日本嘅士兵，
有一班日本的士兵，
佢哋闯入咗一间属于基督教差会嘅建筑物。
他们闯入一间属于基督教差会的建筑物，
要进行搜查，
要进行搜查。
哦，有几个匿喺里面嘅少女就非常之恐惧。
有几个躲在里面的少女非常的恐惧，
但佢被逼都要开门。
他们被逼也要开门，
点知佢哋当佢哋开门之后，
当他们开门之后，
嗰啲士兵咧即刻将到门咧关好，
那些士兵马上把门关上，
然之后对佢哋讲，
然后对他们说，
佢哋原来早已经知道有几个少女系匿埋喺屋里边，
原来他们早已知道有几位少女躲在里面，
但系佢哋入屋个目的。
但是他们入屋的目的
不是想伤害他们，
不是想伤害他们，
反而要是保护他们，
反而要保护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
很奇怪，
这么奇怪，
原来这一班的士兵是基督徒，
原来这一班的士兵原来是基督徒。
正在这个时候，
正在那个时候，
在门外呢是一大队的日本士兵呢是走过，
在门外有一大群的士兵经过，
但他们没有停下来，
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来，
他们没有入到屋里面，
他们没有进到屋里面，
因为神是藉着属他的百姓保守了这几个少女，
因为神藉着属他的百姓保守了这几位少女，
所以呢这个说明了基督徒要怜悯人，
说明了这里基督徒要怜悯人
啊，我们要好像神对他的儿女一样，
就是说要好像神对他的儿女一样，
要爱人和怜悯别人，
要爱人和怜悯人。
为了方便大家重温刚才那三个回应和实践的方法，
为了方便大家重温刚才的三个回应和实践的方法，
我是将它归纳起来给大家看，
我就把它归纳起来 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有三方面我们要回应，
这里有三方面我们需要回应的，
而每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三种的实践，
而每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三个实践。
好了，到了总结的时候了，
到了总结的时候，
临近圣诞节我们应该怎样准备自己呢？
临近圣诞节我们要如何准备我们自己呢？
我想到两点，
我想到两点，
就是今天的题目，
就是今天的题目，
勿忘初恩，
勿忘初恩。
主耶稣的出生是出于神的怜悯，
主耶稣出生是出于神的怜悯，
神是知道世人犯了罪，
神是知道世人都犯了罪，
在罪恶里面不能够自拔，
在罪恶中不能自拔，
故此呢就以他完全无罪的圣子耶稣基督，
因此以完全无罪的生子耶稣基督
舍弃了他的生命来替我们赎罪，
舍弃了他自己的性命来替我们的赎罪，
使我们得以从这个罪恶中被拯救出来，
使我们在罪恶中可以被拯救出来，
但他复活了，
但他复活之后
是回到天父那里了，
回到天父那边，
他 佢必定会第二次再嚟。
他必定会第二次来到世界
审判世上所有嘅人，
审判所有在世的人。
但慈爱嘅神召我哋相信主耶稣基督嘅人，
但慈爱的神叫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
做佢嘅儿女，
做他的儿女。
我哋呢啲被神保守嘅人，
我们这些被神所保守的人，
与其他嘅圣徒系一样同得救恩，
与其他的圣徒一样是同得救恩。
我哋唔能够忘恩负义，
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所以要勿忘初恩，
所以要勿忘初恩，
要坚持信仰，
要坚持信仰，
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第二点就是要悔改归主，
第二点就是要悔改归主。
既然我们是蒙神所爱，
既然我们是蒙神所爱，
我们也都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我们也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最重要的切勿犯了今天犹大书那些假师傅所犯的罪，
最重要的是切勿犯了今天犹大书中的假师傅所犯的罪，
将神的恩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将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
这些是不能够做的，
这些是不能做的事。
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身体和口舌犯罪，
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身体和口舌犯罪。
我们不行淫，
不行淫，
不自大，
不自大，
不埋怨，
不埋怨，
不为利益去羡媚人，
不为利益羡媚人
啊，反要为敬畏神做一个敬虔的人，
反要敬畏神做一个敬虔的人。
既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既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心思意念也都要纯洁正直，
心思意念也要纯洁正直，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这个就是悔改归主了，
这个就是悔改归主。
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大能保守我们，
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大能保守我们，
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
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犹大书，虽然这是很短的一封的书信，但是里面却有很大很多那个方向性的教导。求主给我们充足的信心来接受犹大的教导，使得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注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这样的感恩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